今天我们要再读一点新约里面关于门徒们跟随主他们所遇见的经历，主耶稣所给他们的启示，和他们因着这些经历和启示所产生的改变。今天我们先读马太福音17章，这里讲到主耶稣上了变化山，把自己的荣耀显给门徒们看，这一段的故事。或者我们应该从16章末后一段读起，我们读16章最后一节跟17章一直读到第九节，17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从16章最末了一节读起，我们一同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在这一段圣经开始前面16章里面记载，就是说到彼得因着主的启示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而底下主就对彼得说：你要撇下所有来跟从我，你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这里当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看见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底下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主呼召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当主呼召门徒们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充满了恩典，他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跟随，所以他就把他的荣耀显明给我们看。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脚步就跟随主耶稣一直往前。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神的儿女他的心被吸引，看见天上更美的事情，更荣耀的事情，他的脚就一直走在十架的路上，一直跟随主耶稣往前。地上的一切人的艰难，一切的羞辱，世上一切的繁华引诱，都不能激进神儿女的心。弟兄姊妹们，那些真正看见过主耶稣的人，在他们灵里面遇见主的显现的人，他们的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不是他们要拣选来走主的道路，不是主的道路，而不知不觉他们的心被主吸引，除了神的荣耀，除了在主耶稣身上所彰显出来那个完美的人性和神的荣耀，没有一件事情才能吸引他们的心，所以他们脚步就那样坚定地跟随主耶稣。这里说到主耶稣上了变化山，就变了形象，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衣服洁白如光，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能漂得那么白。我们再要看一段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同样的事实，在路加福音9章里面，这段我们从23节读起，先读到27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弟兄姊妹们，当初门徒们主呼召他们要看见神的国，要他们看见人子降临的荣耀。 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今天跟随主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必须这样。若是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态度都要改变。我们知道将来主所要显明一切的荣耀，今天我们的地上就能够跟随主。这里我们再从28节读到36节，我们再继续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在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荣光里的时候，当主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和三个门徒们在荣光里的时候，他们谈论一件事情，就是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要在这里思想，当主耶稣呼召门徒起来跟随走十架道路的时候，那时候主自己还没有上十架。主耶稣自己虽然在路上每一步路上都有十架的表号，有十架的阴影在那里，但门徒们不知道经过十字架所要显出来那个荣耀，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经过十字架要在复活里面所显明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常讲我们是信主耶稣的人，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姊妹们尤其喜欢生前挂一个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基督徒的记号。但是十字架为什么是基督徒的记号，我们却不大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走十字架，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就经过十字架，他经过死亡，从死亡里面出来，这是我们所说的复活。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复活不仅是将来的事情，这一个复活说到神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神的生命今天在主耶稣的里面，一面主的生命荣耀从主里面彰显出来，一面主的肉身却把荣耀隐藏起来，把主的荣耀，把神的荣耀藏在那里，没有人能看见。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一面要彰显神的生命，一面耶稣基督的肉身却叫世人看不见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圣灵的开启，能看见在主耶稣这位拿撒勒人里面所显出来生命的奇妙。但当初门徒们在地上，就是今天不信主的人，还有许多当时不信的人，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肉身就被绊跌，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肉身，他们就不相信这是基督，不相信这是神所要显明所要设立的，他们就不相信这是神的爱子。弟兄姊妹们，肉身成为我们多少人跟随主的难处。所以那天主耶稣带了门徒上山，就把复活里面他自己形象显给他们看。那一天我个人相信，当主耶稣在荣光里面显现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形状改变，肉身再不能拦阻主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就说到一件将来所要显明的荣耀，而预先给门徒们看见。但弟兄姊妹们，这一次在变化山上所显明的荣耀，他的目的还不在这里。他的目的要叫门徒们明白一件事情，经过十架必然复活，经过羞辱必然得的荣耀，这是主所命令的道理。所以当时主呼召门徒们背起十架来跟随主，门徒们没有力量，他们虽然愿意看见主耶稣神的儿子，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荣耀要怎样显明出来。那一天不仅主在把荣耀在他自己从他自己里面彰显出来，并且那一天我们看见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去世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耶路撒冷所必然成就的事情。主耶稣被交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但是那一天门徒们若是明白主的心意，就要从心里面产生敬畏，从心里面产生感谢。若不借着十字架，主耶稣生命就不能释放出来，若不借着十字架就没有法子显明这是神的儿子，若不借着十字架就没有办法彰显神一切的荣耀。那一天十字架把他们引到变化山上去， 而被号担上去，主就借着十字架来启示他自己的荣耀，而这一个荣耀要带领神的百姓，要带领门徒再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何等的奇妙，主耶稣何等的智慧。一面他知道，他要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一定是借着十字架，若不借着十字架就不能把主的荣耀发明出来，但是天然的人却不能经过十字架，除非他看见经过死而复活所才显明出来的荣耀。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我们的心就是这样，若不看见荣耀，我们就没有力量跟随。前些日子，我常常有一位姊妹，她快要回到我们中间，认识她，刘达芳姊妹，她蒙主呼召来跟随主。但当她起来跟随主的时候，她心里有个大的挣扎。为什么？因为她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一直拿是最好的学生，而她读完了 Berkeley 大学之后，她心里面盼望去读研究院，然后要做一个在生物方面一方面去研究。她心里有很大的挣扎。一面他爱主，一面觉得主的道路是荣耀的，一面要跟随主，一面却没有力量。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引诱他，至少在他自己做见证说，他心里想，若是我能够读得更好的学位，我能够更多荣耀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想法，这还不是不好的想法。有些人为了自己来得取一些学问、地位、名利，完全没有想到主。弟兄姊妹们，但是就是我们想到主，我们也弄错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能用自己的荣增加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若是我们看见天上的荣耀，地上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的姊妹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感觉里面，一面她觉得要跟随主，一面要放弃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主耶稣，一面觉得没有力量，所以在那里痛苦挣扎，一面愿意考虑放弃职业，一面还继续去申请研究院，看看有没有学校要她。感谢主，当那一年她回到她参加一次退休会的时候，在那里主向她显现，他向主祷告，主，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好叫我来跟随你。你知道主怎么回答他？主说，我要不要把你的荣耀显给你看是我的事，你只管来跟随我。你若放下所有的，你做成你的，我就做成我的，你负你的责任，我就负我的责任。他在那里祷告，实在心里痛苦挣扎不能过去。就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做见证说，就在那天早上，他忽然觉得主的同在那样美丽，他觉得主的同在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安息。那一天他到主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他不觉得时间过去，好像就几分钟一样，他心里充满大的喜乐。忽然他灵里面的灵就上升，像这里所讲，一下他升到高空上面。他就对主说，主，世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天上的喜乐和地上喜乐何等不一样。就在他这样大声祷告的时候，忽然一下圣灵充满在他里面，圣灵浇灌他，他里面就看见主的荣耀，主耶稣为他钉死，为他舍命，为他流血。然后他看见在主耶稣里面那个超凡的美丽，超凡的荣耀，他的心一下被折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要我们来跟随主是一件非常，弟兄姊妹们，我们传道的人可以讲叫神的儿女跟随主，但是若是神不启示他的荣耀，若不把他自己荣耀开启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要求不过是把人引到痛苦上面去，一面属天的路我们走不上去，一面地上的引诱我们心不能脱离。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实在在神面前的光景，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实在的情形。若不是主怜悯，那天把彼得、约翰、雅各带到山上去，弟兄姊妹们，没有门徒们跟随主的事，他们早就跌倒，早就失败，早就软弱，不管多少次他们都失败。但是稀奇不，弟兄姊妹们，一件稀奇的事情，彼得这样的个性，他一直失败，一直软弱，但是到最后他不能离开主的道路。在他晚年就说明这一件原因，在他晚年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就叫我们看见这一次在变化山上面神所显明给他看的荣耀。就在这一次变化山上，主耶稣把自己显现给他们看的时候，在他生命里面产生最大的影响力量。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再要读这一处的圣经，请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彼得后书16节到18节，第一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弟兄姊妹们，在晚年的时候，彼得书信里面，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就给他大的力量。为什么？他说他亲眼看见过主的威荣，那一天主向他显现，那一天主把指给他看，那一天主把再降临的荣光指给他看。弟兄姊妹们，在彼得跟随主一生的年日里面，这一件看见主的荣光成为他一生不改变的力量，看见主的荣耀叫他一生跟随主。弟兄姊妹们，那一天主耶稣身上所显明的荣光，圣经里面彼得后书说是极大的荣光。弟兄姊妹们，神就是光，神就是荣耀，主耶稣就是神荣耀本体所发挥光辉，就是神本体的荣耀。弟兄姊妹们，神就是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而在旧约说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要扑倒。为什么？因为这个光太大，而这个光照在我们天上天然的人身上，没有一个人受得住。但是那一天这个荣光显明出来，这个荣光是借着主耶稣显明出来，这是今天我们所传福音最大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若是神在圣洁中，在荣耀中向我们显现，我们这些人不能在神的光中。就是那一天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他在大马色路上手里拿着大祭司所给的文凭，要到处捉拿信奉这道的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遇见主的光，把他打倒在地上。他就说因着光，他就扑倒在地上不能看见。神的光是这样强烈，要照在每一个天人身上，叫人折服。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说神是光？因为神他的荣耀就是光，他的荣耀，每一次我们说到神的光，我们就想到神的荣耀。而在这里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当他上山的时候，就发出大的荣光来。这个荣光，弟兄姊妹们，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大能够用肉身的眼光来解释，我们不大能用物质的光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给我们看见，在圣所外面有光，有灯，金灯，有天然的光，这个光是大的，但是这不是神荣耀的光。然后这里说到，后来说到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所发的光，这个灯光虽然是借着金灯台所发出来，还不是神荣耀的本身的光，但是在至圣所里面，那里说没有光，但是没有光，神的自己就是光。而每一次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没有一点天然的光能够叫他看见什么事情。但当他进入至圣所，在那里朝拜神的时候，神自己就是光，从基路伯里面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说到神是光，在新约里面也说到神是光。我们看见在启示录最后的羔羊新城的时候，那你说约翰说我没有看见城内有光，但是神就是那光，神就是光，羔羊就是光，羔羊就是城的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用光来说到神的本身呢？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像光那样能够把我们完全暴露出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光一样把我们全然照明出来。弟兄姊妹们，神本身是光，在他的光明没有黑暗。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的本质。在我们是黑暗，我们的行为是黑暗，我们的表现是黑暗，我们的心思是黑暗，我们的感情是黑暗，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黑暗。为什么是黑暗？因为黑暗就遮蔽了光。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被神创造，原来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彰显神的光，但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就非常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罪把神的光遮蔽了，以致在我们身上所显明出来都不是光的情形。那一天主耶稣上了变化山，在变化山里面，这里特别说到两件事情，一边说他脸面放光，一边说到他的衣裳洁白。而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记载，这个白地上漂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漂那么白。弟兄姊妹们，我自己相信当那一天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神自己是光，刚才我们说过借着主耶稣把光藏在里面，而那一天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光从里面要出来，所以光透过主耶稣出来了。弟兄姊妹们，光透过主耶稣从他面上发出来，从他衣服上面发出来，就连他的衣服也不能遮蔽神的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记得在旧约时候，摩西到山上，在何烈山上面朝拜神，他在那里40昼夜祷告，而祷告的结果，当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不敢看他。为什么？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脸上就反照神的荣光，当他在那里亲近主40昼夜的时候，光就从他脸皮上面出来，而以色列百姓不敢看他的光， 结果他就拿一个帕子把脸上遮住。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旧约时候那个僵残者在摩西的身上，因为摩西所预表的旧约的光是神的光，而这个光要过去，因为他在外面。而哥林多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新约的子民，在我们里面有个大的光。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坐在黑暗死荫地的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拿弗他利加利利沿海地的人，坐在死荫地的百姓，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多次说到，他是生命的光，他是世上的光。而这一个光，当他信了上了那个变化山的时候，从他里面发出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们，这个光就是我们的，神的光今天就在我们里面。而当主耶稣那天上山上去祷告的时候，荣光怎样从他里面透出来。今天若是我们活在主的面前，亲近主，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上面，神的荣光要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不能说明这件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物质的光怎样能从人的身上透出来。我个人相信，当天彼得、雅各、约翰所看见的，定规是肉眼看得见的光，那个光强大个地步，肉眼看得见。而今天我们同样的原则，或许我们度量没有主耶稣那么大，连这点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基督徒身上有一个荣光，是人所不能逼视的。许多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世人虽然不说什么，但是他从基督徒身上要发现我们跟世人不同，在我们这些百姓中间有光。你们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样灾击打埃及法老和他的百姓，当中有一个光，有一个灾是黑暗的灾，而埃及遍地都黑暗了，但是圣经里记载真是好，但是在以色列人那里却有光，在兰塞、在苏哥那里，在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他们有光。弟兄姊妹们，今天世人充满了黑暗，他们的心思是黑暗的，他们手段是黑暗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带到光中的。但是神的儿女有光，神的儿女身上有光。这一个光不仅是说明人的光，这个光不是我们人的行为比别人好，而是神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许多时候，当我们和一些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外邦人会发现，我刚刚得救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在那讲一堆稀奇话，讲很多话。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话停下来了。他们说：“你信耶稣，你不要听这些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晓得，在我们身上，人却要看见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主的光却从这里透出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主的荣光？主的荣光就是主的生命。说到他生命的性情，说到他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是慈爱，每一件事情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天上的荣光，主耶稣就是神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每一件的表现都说明这个光，在他地上每一件表现都说明这个光的力量。所以当他来到罪人面前，上次我们说过，当他在彼得船上彼得打鱼，让他对彼得说下网，就网起许多鱼来。弟兄姊妹们，神的光一下照到彼得心中，彼得就知道因着他的不信，他是个罪人。他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吧。那一天主耶稣我们又看见彼得当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虽然人看他受各样的压力，各样的迫害，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记载却不是这样。他说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里面并没有一点忧伤的感觉，他觉得前面的荣光，他觉得要经过十字架所表明出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里我们刚一开头就说过，实际上就要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生命的光景，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的提到十字架，十字架是唯一教主的荣耀显明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有基督徒有荣光，有些基督徒没有荣光？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十字架或者没有十字架，有十字架就有荣光，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光。好，我们举非常简单的例子，买菜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不管男男女女，弟兄姊妹都买菜。从前在台湾可能只有姊妹们买菜，弟兄们不买菜，那我不知道那里情形，但是这些日在这里，在美国，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菜场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都知道， 我上个礼拜说过一件事情，有些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不是弟兄姊妹们，有些人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明明是一把葱放在那里，他一定把别人那把拉出来一把放在这个自己那把，然后放篮子里面。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这样，你跟世人一样，你身上就没有荣光。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心顺服在主的面前，每一件事情不为着自己打算，不为着自己拣选，不为着自己做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做，就是十架的本身在我们身上显明，而在这样做法里面就要有荣光出现。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彼得书信就告诉我们，能忍受各样的冤屈，那人就要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到底能在哪些事情上面跟随呢？前面主说过，要叫他们背起十架来跟随他，而我们常常说十架在哪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跟随。弟兄姊妹，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在家庭里面，十架是我们走路每一步的记号。在家庭里面，若是能够为主的缘故在主面前交通亲近主，有些时候家里人无理的反对或者不客气的话语，我们心中充满了荣耀，一点都不能影响我们里面的荣光。人要从我们身上就看见主的荣光。弟兄姊妹们，主的荣光是太实在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他有荣光或者没有荣光，不仅是为了个人在主面前得了一点安息而已，而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荣光要叫人看见惊奇。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在试炼中间那样的安息，那样的表现，这就是荣耀，这就是荣光。当荣光从这样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同样的原则。在基督里面，神的荣光就是借着主在每一步路上那样顺服主，不求自己的益处，每一件事情主所说了他才说，主所做的父所做的他才做，这就是主所彰显荣光的秘诀。而那一天，我相信当他在十架，当他在变化山上面所谈论到十架的时候，父的心那样满足，他的心里，主耶稣自己心里充满了都是十架的事情，都是充满怎样上耶路撒冷要为了全人类的缘故舍命流血做成多人的主架，他的心中没有一点为了自己，完全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荣光从这里透出来，在他在变化山上面那样接受十架的阴影照在他的身上，人反而从他身上彰显看见荣光出来。弟兄姊妹们，主的荣光在他脸面上面，主的荣光透过他的身体，透过他的衣服，衣服做到他的行为。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所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罪恶，而我们因着看见这样的荣光，我们心里承认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要说到怎样我们才能常常因着这样荣光的吸引而停留在那个荣耀的警戒里面，一直让主从我们里面出来，一直让主从我们里面照明出来。这里当约翰、彼得、雅各上山的时候，那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主耶稣把他们暗暗带上了高山，然后正在祷告的时候，荣光就出现。当主耶稣正祷告的时候，荣光忽然从他，忽然主耶稣就改变了形象。这里我们要看见三个原则，而这三个原则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原则说到上了高山，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唱的诗歌on higher ground, 更高之处。为什么这里说到上了高山呢？当主耶稣要把这荣耀显明给门徒们看的时候，他把他们带上了高山。是，高山在这里说到一个属灵的高地，在属灵高的警戒上面，不跟地上任何事情沾染，不跟地上任何事情接触。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经历，正在我们事务繁忙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在事务繁忙里面我们能彰显主，但是相反的，若是我们的心一直缠累在世界的事情里面，一直缠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能看见主的荣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这件事情时，我们非常小心，一面我们需要有被主带到离开这一切世俗事物的那个经历，叫主把我们一切都从我们眼前拿去，叫我们单单能够站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另外一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看见这荣光之后，主要叫我们下山。但是这里所说的一件事情，若是门徒们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工作里面，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看见的人、看见的事情、看见的事物里面，他们不能看见主的荣光。主非常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把他们带上了高山。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有些时候离开一切的环境，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一个律法的基督徒。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不是每天神会定规我们说，哦，你一定要一天读四个小时圣经，两个钟头祷告才行。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活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短处。若是我们没有时间分别出来给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定规没有力量。 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可能他随时随地能祷告，可以他可能他随时随地主的话在那里面那么丰富。但是当我们刚刚跟随主的时候，主必须叫我们有一段时间离开这一切所谓世上的俗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祷告的时间，需要有亲近主时间，需要有读经的时间。只有在那个高山上面，主能够把他的荣耀显现。第二个情形，主说把他们暗暗带了高山。上高山的时候并没有许多人在那里，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主面前单独与神面见的时候，那个荣光是无限量的荣光。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暗暗上了高山的时候，这也说到我们的情形。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是暗暗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跟主有暗中的生活。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常常讲到暗中的父，暗中的父，这就说明我们基督徒生活若不是在暗中，就没有在光明处面给光明处给人能看得见。弟兄姊妹们，是的，我们的生活在世人眼睛眼前，人人都要看见我们，就说明在这些门徒们经历中间，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别的恩典。还有许多门徒们没有上山，还有许多门徒们主没有把他们带在身边，只有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当我们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就暗中来到主的面前。什么叫暗中？人不知道。什么叫暗中？人看不见。什么叫暗中？是人不知道。当我们在一个需要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能暗中来到主的面前，不是为了叫人看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叫人看见我们有多敬虔，而是我们实在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暗中祷告的生活，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光明，能够在人面前站得住。若是我们没有在暗中亲近主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能受过，能忍受得住仇敌所加给我们试探和引诱。弟兄姊妹们，暗暗的来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主能把他的荣光显明给我们看。因为在我们暗中来到主的面前，主要在我们面前变了形象。弟兄姊妹们，这里还不光光是说到外面祷告的生活，这还不是光光说到我们外面那些读经那些聚会的生活，不是这样。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每一天属灵生活里面，我们必须有暗中来到主面前的时间，我们必须暗中来到主面前的机会，我们必须有暗中来到主面前的经历，是每个人向主负责。弟兄姊妹们，我许多时候我觉得很好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刚夫妻两个人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主面前立誓说，每天我们要一起灵修，一起祷告，一起成根，做了两个礼拜做不成了，而这个人等那个，哎呀，我姊妹还没有来，我等他；那个时候我弟兄还没有来，我等他。慢慢的，两个人生活都垮下去。弟兄姊妹们，属灵的生活必须单独建立在每个人关系上面，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属灵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代替你在主面前祷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在主面前寻求，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在主面前那个仰望的态度。那你说我的姊妹不属灵，我属灵，或者我的弟兄不属灵，光我属灵，怎么办？不要担心，跟随主是绝对每个人生活开始，但是主会慢慢把一个整齐的步调赐给每个家庭，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同心来侍奉主，而在这样情形里面，主能够得到更大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若是每一个人单独跟随主，整个的家庭就要受影响，整个的教会就要受影响。若是我们仅仅外面的生活，哦，一起来聚会的那么多人，但是私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跟随主的，迟早我们要显明在我们中间的亏损和所受一切的羞辱。弟兄姊妹，若是只在人面前维持一个家庭的见证，我们是信主的家庭，但在我们私下生活里面，我们一点没有暗中来跟随主的经历，那我们不能看见主的荣光，也不能看见主的荣光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当那时候主就带他们几个人暗中的上暗暗的上了高山，而正在祷告的时候荣光就充满他。弟兄姊妹们，正在祷告的时候，这里说主耶稣正在祷告，不是说在门徒们祷告，是今天当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就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匍匐在主面前，在我们里面最深处亲近主的时候，忽然主就在我们里面变了颜色。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一种经历，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忽然我们的心那么爱主，一下主的话都活起来了，每一句话里面都带着荣光，都带着能力，都带着他的奇妙的应许。我记得我自己在刚刚蒙召侍奉主的时候，有一次我伏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忽然把一句话赐给我，就说你主说你且安坐等候，在路德记三章十八节里面， 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们，主在那里说话，他的荣耀一下充满我的心。主是活的，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的话一下临到我们，主的应许一下临到我们，主那样真实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信心油然而生，我们知道主要成就何等大的事情。有一次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忽然一句话临到我，弟兄姊妹们，我想都没有想，立刻就伏在主面前说，主你是真的，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求你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叫我们看见你自己。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盼望一件事情，我们在信心里面要等候一件事情，就是主忽然向我们显现，忽然在我们眼前变了形状，他的荣耀一下从他的话语里面出来，一下从我们祷告里面出来，一下从我们心思里面透过。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我们里面真实的凭据。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次我们听见一个刚得救的姊妹讲到一个见证，我里面受到非常的感动，因为主是活的，主是真的。那一天我们也讲过，有位陈姊妹，她刚刚信主，就是在他是戴隐形眼镜呢，他一下眼镜掉了，他就那么自然到主的面前祷告，说主，求你帮我找到眼镜。后来主真的帮他找到眼镜。弟兄姊妹们，这是外面的神迹所做的事情，这不稀奇。他底下讲的话太好，他说忽然在我的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喜乐，没有人能说得过来喜乐。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他不是因为找到东西而喜乐，而是忽然他看见主的信实。忽然看见主爱他，忽然看见主能够进入他每天的生活里面，每一件平凡的琐事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经历是我们最最宝贵的，因为主在里面活活的显明给我们看，主把他的荣光忽然透过我们叫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忽然我们就知道主是那么真实，那么亲近，而且他必要答应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所讲神的道，必须是在圣灵的活泼里面。若是没有真实的显现，若是没有真实的工作，若是没有圣灵从人里面所透出来那个荣耀的力量，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跟随的道理叫我们那么难走，叫我们每一步都觉得艰难。但是若是我们里面深深受到这个吸引，那我们的脚跟随起来那么轻松，那么荣耀，那么喜乐，那么有力量。那一天门徒们看见这个荣耀，他们彼得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他就乱讲话，他就说了一件，他就说主啊，在这里真好。虽然彼得乱讲话，但他的感觉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正在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愿意放弃地上一切事情。哦，我们愿意就在主面前祷告，不起来。弟兄姊妹，常常我一个人在主面前祷告，不愿意起来，不愿意离开，因为主正在里面显现，正在里面说话，正在把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心思中间。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感觉，这样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宝贵。我们不是特别宝贵哪一种的经历，但这一个经历却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说不能缺少的。你若不觉得主的可爱，你若不在祷告里面看见主的同在，你若不在祷告里面亲近主，觉得主的真实，你若不在祷告里面觉得主这里真好，那你的得救相当有问题。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样说，你的得救相当有问题。你怎么知道主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主是恩典的？你怎么知道主爱你？不是光这个道理，而且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主是活的，忽然向我们显现，在我们里面有太确实的把握。主，你是那样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说这样的话，不一定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在这里真好。但是这个感觉却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有的。正在亲近主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面，变了形象，正在我们眼前变了形象。弟兄姊妹们，彼得是说出他的感觉来。他底下又说，我要为你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你伊利亚。上次我们说过，在门徒们当时是非常羡慕伊利亚，因为为什么伊利亚能从天上降下火来，他能做非常大的神迹。而门徒们也非常羡慕摩西，恐怕在那一天在荣耀里面看见摩西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摩西在旧约时候他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他脸上有荣光。而这里当摩西伊利亚跟主一起出现的时候，他们所要谈论主耶稣去世的荣光，谈主耶稣在接受十字架的时候从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神一切的荣耀。而门徒们当时不懂的，他们是看见三个，其实在摩西在以利亚眼睛中间也只看见主耶稣。而那一天门徒们一面看见主耶稣，一面看见许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有个比较，到底主耶稣好呢，还是摩西还是以利亚好呢？到底摩西以利亚什么地位呢？那彼得也不敢轻易得罪摩西，也不敢轻易得罪以利亚，所以他说这里建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以利亚，面面俱到，每个人都好的。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 摩西那位伟大那个信心带领以色列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在玛拿，在旷野地给他们玛拿，给他们活水，给他们一切的供应。弟兄姊妹们，这都是预表受到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连摩西自己也不能跟主耶稣相比。而在旧约里面，他们稍微偏差了一点，当他们看见摩西身上所显明出来的能力，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留在摩西身上。所以他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每一次都看见摩西，没有看见主耶稣。摩西就拦阻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因为为什么？旧约所记载的历史，他们每一次读旧约的时候，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摩西的荣耀。摩西是相当有荣耀的人，他举杖红海就分开，举杖亚玛力人就失败，他用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弟兄姊妹们，摩西有相当的荣光，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把任何一件事情把它单独来看，而不看见主的荣耀，这不是主所喜悦的。以利亚有那么大的能力，他祷告天三年就不下雨，又祷告天就下雨，那么大的能力。我想在当时在当时门徒们的感觉里面，觉得以利亚、摩西都是那么大伟大的神的执事，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也有相当的荣光。但是你知道，我想那一天若是彼得不说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在荣光里面说给彼得看见情形还更久一点。但是当彼得说要给他们造三座棚的时候，神就把摩西和以利亚快快藏起来，叫人只看见主耶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主的荣光里显现，当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和主谈论去世的事情？因为旧约所有一切都是预表，而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救恩才真实了。摩西和以利亚他们虽然在信心里面远远看见主耶稣，但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知道主耶稣要成就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旧约代表旧约的百姓向神儿子敬拜。这里彼得、雅各、约翰是新约的子民，在荣光里面看见主，所以在这个荣光里面，新约旧约同样仰望这一件事情，同样仰望主耶稣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经过十字架，他把神的生命分出来；经过十字架，他把神的荣耀照耀出来。而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心放在主的身上，叫主得的完全的荣耀，这是神所喜悦的。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们，云彩特别说到神的荣耀，在旧约里面特别说到云彩，说到神的荣耀。这里讲那个光明的云彩，神不能亲自向我们显现，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人是罪人，要附到在他的面前。但在这个云彩里面，当神在云彩里面显现的时候，就明明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而神自己在云彩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朵光明的云彩把所有的荣耀笼罩起来，放在主耶稣身上。这个荣耀集中力量来指明给人看神儿子所当得的荣耀。所以他们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当云彩过去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当神把摩西和以利亚隐藏起来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他们说不出来，但他们心中有一个感觉，神要所有人的眼目集中在耶稣身上，神要所有人的眼目集中在主耶稣自己身上，只见一人不见耶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跟随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脚步难走，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里面何等辛苦，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何等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而主耶稣自己呢，当他看见这个荣光的时候，他脚步就轻看羞辱，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来忍受十字架跟随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说到什么是十字架，今天我们还没有说到怎样在十字架中间来跟随主，我们只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主，叫我们常常看见主的荣耀，叫我们常常看见因着这个荣耀我们脚步就被吸引。若是我们看见荣耀，底下他们下山就会遇见各样的十字架，而在十字架中间他们所看见的荣耀就成为他们推动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主十字架所显明的荣耀，而特别在最后叫我们看见主耶稣一人。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主，我们从心的深处敬拜主。主不仅把他的荣光借着主耶稣彰显出来，而且每一次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瞻仰主，瞻仰耶稣自己。在这里主耶稣怎样他的荣光在他地上行走时彰显出来，要成为我们里面吸引的力量。 若是每一次我们读福音书，看见主在地上行走，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我们的心集中在主耶稣身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到大的力量，是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敬拜，所侍奉，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何等的榜样。而那一天，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神把一切的荣耀加给主耶稣，为了叫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这是指着主复活来说的。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就嘱咐门徒，你们下山不要把所看见告诉人。为什么？神还要把他的荣耀藏一段时间，神要还要把他的荣耀隐藏一段时间。而今天主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在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里面都看见了，我们每个人在信心里面都能看见这个荣耀。而今天主已经复活，这个荣光要从主耶稣上已经照明出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荣光当年在变化山上荣光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也记载，彼得说到，这是将来要显明的荣光，在彼得后书里面记载，这是主再降临处所显明的荣光。所以这里荣光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个给我们先看见将来所必成的事情。什么必成事情？就是神要带着他的主耶稣，要带着他众天使和万万的圣者同来，在荣耀中显明降临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彼得说这是带着极大的荣光，而主耶稣是得的这个荣耀，得的能力的。这个荣光也说了，将来教会成熟被提的时候，或者主再来接圣徒的时候所显明的荣光。今天世人在我们身上，今天这个荣光在我们里面，隐藏在我们里面，而世人没有看见。到有一天从天这边闪到天那一边，主耶稣带领的时候，人都要看见这个荣耀。而今天那一些有心的人要从我们基督徒身上看见这个荣耀。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有荣耀，我们要非常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头脑非常清楚，在我们身上没有荣耀。但是若是我们跟随走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若是我们眼目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若是我们心里一直爱慕主的事情，主把我们一直带到高山上面，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主常向我们显现，常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在我们身上，主人也要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荣耀所显明的，我再重复一下，当初在主的身上，门徒们看见了，他们就跟随主。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在各种书信里面，在圣经书信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些门徒们跟随主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有荣光。保罗特别说到这个新约的执事，新约执事就是指着我们这些新约子民来说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大的荣光。因为主把他生命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把生命的律放在我们里面，若是我们顺服这个生命的灵和生命的律，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主的荣耀。而今天世人要从神的儿女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但愿变化山上面主所显明的荣光，今天照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而彼得也说这样的话，他说当我们来读主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荣耀就照明在我们心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主的话，主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地方，叫我们看见在神儿子里面一切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在我们跟随主里面不可缺少，不仅不可缺少，而且需要经常保持。所以我们就知道，当天主把门徒们带到山上，而这一个是他们跟随主转弯的地方。我们前几次说到门徒们跟随主，多半说到他们在失败中间，多半说到他们的软弱里面，多半说到他们的天然生命里面一切不能满足神心意的地方。是神要借着他的灵做工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性情。主也要借着十字架来消掉我们那些不合主喜悦的地方，所以他叫我们舍己，慢慢改，经过舍己，我们性情就被改变。但是另外一面，主要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主耶稣是天上至高的神，他今天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他今天已经借着死败坏一切掌死权的，今天他已经经过死亡进入复活里面。主不仅当年在变化山上里面把复活的荣耀显明给神的儿女们看，给门徒们看，今天在圣灵里面，主圣灵也把这个复活的能力启示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来亲近主，当我们来祷告主，主就在我们眼前忽然变了形。